好，小姐妹早安，给好分享就分享，要把难题丢给我。OK， 好，弥迦书第四章，这章要给我们看到的是将来的盼望。真的，今天我们人对真理、对信息的认识，真的我们只能够说很主观。当我们个人的经历是好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啊，神真好。当我们的个人的经历遇到挫败、遇到打击、遇到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啊，神他不公平。其实我们所谓的不公平，那还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哦来看待神。那我们要从真理的角度去明白的话，神绝对是公平的。那而神绝对也是都所谓的爱世人的。但是当人跟神的互动有不一样的时候，很显然大家的结果就不一样，大家的体会就不一样。结果当我们诉说出来的时候，也给人感觉哇，这个人整天都在经历神，那这个人为什么好像从来都没有，神很偏待他吗？其实真的，我想我们的神太完全了，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弥迦书的时候，很明显在前三章我们在看的时候是很多不只是宣告审判，而且在宣告审判的当中就带出了许多严厉的责备，关于神的子民的罪状，神的子民的所为，神的子民怎么样偏离的真理为所欲为的那样的一个的情景。可是当我们今天这一章再看下来的时候，先知的预言总是宣告了审判之后也有宣告，那将来又如何呢？所以在这一章就来到了第四章，就说到了有关所谓的末后的日子。好，我们这一章我们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神殿之山远超越世上诸山的这个观念，从第四章的第二节这里我们来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那首先我们要看的这个所谓的末后的日子，那到底这里所说的末后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我想在每一个世代我们总有在面对一些的问题啊、困难啊，或者是整个局势出现一些动荡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诶，这是不是末后的日子呀？我们知道这一些的事情在历史当中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发生，就是对当年在弥迦的那个年代来说，他们的末后的日子就是感受到后来真的管教临到亚述来侵略，巴比伦来攻打，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的，一波又一波的，一批又一批的这种的掳掠的时候，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当年所面对的一个的经历。而在这个经历当中，他们又有听到先知的预言，就好像在这里弥迦所说的，而又有一个幕后，就是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要流归这山，所以当下对他们来说，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嘛，就是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去到外邦了，可是他们知道有一个盼望，时间一到他们还会再回归。所以当然整个历史是到后来在尼西米、以斯拉、所罗巴伯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有回归的事情了。所以当回归，他们要重建城墙、重建圣殿，所以在这一切事情上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果然先知所预言的果然已经发生了，真的万民都就这样回归。而且就是在这个回归的当中，就看到整个那一种的复兴又在起来。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来看的时候，那个只是预言的一个局部，或者说渐进式的一个应验，对当时应验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段经文所形容的许多国的民必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城的殿，然后还来到好像要来这里接受教导啊，被训练啊，知道所有的有关真理啊教训都是出于西安，都是出于耶路撒冷。 好像这个情景也不完全出现。因为早期在大卫的年代是最兴盛的年代，所罗门的年代也是辉煌的年代，就看到有外列邦啊跑来啊耶路撒冷啊要来听取智慧的言语啊，啊那个就更加好像符合这个，可是那个毕竟是更早之前。可是当后来第二个圣殿重建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不像当年的那样的一个辉煌。那似乎在重建之后，当时也已经不是在一个已经不是在有王来掌权的，哦，是在一个祭司的一个国度里头。最早期是先知在带领，后来就到君王在带领。可是当灭亡之后，后来再回来的只是祭司在带领而已。所以似乎也没有真的回到一个那样的兴盛，那样的好像哇万国列国都要想要回来。所以看起来这个预言似乎应验，可是还是不完全。那我们就知道，特别是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当时并没有非常的兴盛。那一直到耶稣的那个年代，就是你看不同的朝代，虽然当时他们在波斯的政权底下好像蛮自由的，因为波斯采取的就不是那一种好像别国的那种的侵略波斯是采取你们各自发展，各自在你的地方发展，虽然有他们的所谓的政治的权力在那里，可是他们说你们都可以拜你们的神只要你们也为波斯代求，所以是他们是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以色列虽然看起来还蛮自由，可是却也不是非常的兴盛。那当后来又有希腊的帝国，又有很多的侵略，到了罗马的时代，就是来到后来耶稣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都活在一个政治的辖制底下，也不见得就是那样的一个兴盛。所以就看起来这段预言所说的末后的日子，好像很显然还不是过去历史当中所发生的那个。那一直到了以色列重新又被又不是被掳，这次是被赶散，已经四散了四散的1000多年，一直到1948年重新复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重新复国看起来对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更加是来到所谓的末后。但是末后我们在说，那末后不是一天，末后是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整个回归的情形就真的是从各国而来，就是他们从世界各地，因为犹太人已经分散，有从俄罗斯来，有从美国来，有从欧洲而来，有从亚洲而回去的等等，就是都有从列国而回去的。而当中还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圣的殿。那在这一切的形容当中，那来到我们近代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就更加明显，更加具体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们现在好，这些所谓的要去以色列的这一些的国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参与在其中，是经历了先知所预言的这种好像我们渴望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经历要奔耶和华的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当中提到奔雅各神的殿，那这个神的殿自从主后70年被拆毁之后，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重建。但是从这个地方又可以看到，这个预言其实还有它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似乎还会应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殿会被重建起来。那这个就是已经在预备中到了时间会出现的一个事情。所以当这个圣殿出现的时候，这也岂不是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跟我们更加的观察到那个末后的末后好像所说的预言一样一样的都成就。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来到的真正的一个末后。所以当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从脱离这个历史而回到我们的现实，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又有从一个属灵的意义的角度 好、哦、来看神的殿的山是远超越世上的诸山啊。那这个情形那我们也刚刚看、啊、我们也在近代、哦、看到啊有学者把啊世界社会的各个阶层啊把它分为所谓的七座山。哦、所以在七座山的当中就是啊不同的职场啊政府的部门啊家庭啊各方面都所谓的把它分裂成所谓的一座山一座山。那其实在这个分裂当中出现了一个当时讲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偏差，而且很多教会都好像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哦、的一个现象。可是当圣灵特别给张恩年牧师看到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很显然从这段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出，因为耶和华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就是高举胜过万岭，可是万民要流归这山，很显然神的山是超越诸山。那如果从七山的角度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七山其实有其中一座山其实是把它定为宗教的山，那宗教的山当中当然有其中一个宗教就是教会嘛，所以教会是在七山当中的其中一座山叫宗教的山，而宗教的山当中又有其中一个宗教就是教会。那换一句话说，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教会的角色只不过是在众多的当中的其中一个小角色。那在这个观念底下就会产生一种教会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力，那商场就很有影响力，为什么？商场掌控经济，政治也很有影响力，因为政治掌控整个局势。那所以教会什么？教会其实没有影响力，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山。但是这个跟真理是相违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或者说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时候，可以说这个七山的观念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深深明白，基督是万有之首，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既然是万有之首，如果他只不过是在七山当中的其中一座山里面的其中一个群体的话，那很显然他没有像这里所形容的超越诸山，那他就不是万有之首。可是圣经明明给我们看到，或者说基督徒其实明明的明白，基督一定是万有之首，因为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那位掌权者，并且他不只是如今要他的教会来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因为真理道德标准都是出于锡安，都是出于教会，就是都是出于神的真理。所以今天你看到哪一国以神的真理为他的基础的时候，这国必兴盛，哪一国高举神的时候，这一国必复兴。可是相反的，当一个国或者一个政治或者当一个体系离开真理越远的时候，你发现贪污腐败败坏的道德所带来的沉沦祸患罪恶咒诅黑暗的问题你就看到越来越多，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今天我们站在教会的角度，我们就开始看到原来教会是很有影响力的。其实我自己也开始体会到，今天好多在职场上真的所谓很有名望啊，很有影响力啊，很有钱啊，但是我们开始感受到其实他如果没有真理，你发现他的生命其实有很多很糟糕的一些的问题。我自己的服事里头过往有一些所谓的真的是很有钱的人，我们对他有一种的所谓的，当然他也为人很好，所以我们也对他有一定的所谓的保持一个的所谓的敬重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后来当我们在牧养当中越来越发现一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啊，我真的到一个地步，我用了很狠的话，很凶的话，很不客气的话来责备对方。因为后来我发现一个情形，就是所谓的好像好言相劝，可是人始终醒不过来。所以始终醒不过来，其实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你还是待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要说严厉的话，是因为你真的要在真理中醒过来，那你才会看到其实你的人生才有一个对的次序。否则的话你就会陷入在一个困境当中，一直在那里打转。 所以我想今天教会要扮演的角色是你一旦有真理的时候，不在乎你有没有学问，不在乎你有钱没钱，当你有真理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站出来说话。当你有真理的时候，你就是能够看到一个真光真理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神的山要超越诸山。所以今天教会，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对这个世代，对这个社会要说话。就像我们的牧养的群体当中，哪怕我们的弟兄在牧养的当中啊，有做律师的，那又怎么样呢？律师很会说话，可是你要对他的生命说话，因为我们是用真理来牧养。好，那第二，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一段，讲到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啊，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形容，就看到这个形容是一个当真理，当神的山起来抬头来做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标准是要回归在这个标准的底下，而这个标准是把刀打成犁头。刀对当年来说本来是战争打战要来攻占的时候需要用刀，可是如果刀打成犁头，那意思说我已经不再是打战，我是要来收割的，我是要来收成农作的。因为如果农作有收成，这个就叫做国泰民安。可是当如果国与国之间有打战，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你再农作再有丰收都没用，因为整个战乱就让国家乱的。把枪打成镰刀，就是这个枪本来枪也是打战用的，现在打成镰刀，就是变成是收割的。所以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所以这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景象。他们不再学习战事，意思就是说不再需要有军备。所以你看美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或者很多国家都不断的增加军备的开支，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说我们要预备战事，学习战事，要国民服役，要战争要预备打战要来做所谓的防卫。可要来做防卫的意思是什么？以防有一天当打战来到的时候，我有足够的军力实力我可以攻打。所以就这个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现象。可是将来却有一个现象，这个将来的现象是看到这些都收起来的。那么万军之第十节，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OK, 我先跳过第五节。然后下面说到这一些所谓的原先是软弱的有缺陷的，其实都要成为强盛的。因为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那这个很显然是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很显然也在逐步的应验当中，还没有完全。因为当神作王来治理万民，而且从今直到永远，那这个很显然就不是现在的情景。虽然这一节经文第三节的这节经文被联合国取为他们的一个联合国的意向联合国的宣言在联合国美国的总部那里，就是标榜着外面有一块很大的一个很长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墙壁，那边就刻作这一节的经文这个经文它就是所说的只有下文没有上文。那个下文就是他们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他们只用了这一节，但是他们没有用上面。上面所说的就是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这是这位他很显然在说的是耶和华神。可是当联合国只取下面的时候，那在联合国当中也有一个意向，当然就是要盼望众国可以合意众国可以和平可以和睦的相处。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呢？其实当中除非有真理， 作为一个断定，作为一个审判。否则的话，你看到这个意象还是不可能成就的。那么我们也明白，在圣经里头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好像启示录十一章第五节说到末后第七号的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看起来有一点相对应，所以将来有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而神的百姓，属神的，忠心传福音的，为主经营而有所收成的，将来我们要授权去管五座城十座城。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管呢？除非我们与主同作王。那我们去管的是谁呢？ OK， 这个就会来到一个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一个跟过往的信念有点不同的。过去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离开世界回到进到乐园也好，或者是睡了也好，等候主再来从死里复活，然后与神同在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可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所说的是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所以它很显然从天而降，就是降到这个世界，然后当中属神的要进到这个城里面，但是不属神的要丢在门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那就是看起来好像有属神的在城里面，也有不属神的在城外。那城外到底是谁呢？那么又说到要来统管，那这个统管到底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新耶路撒冷里面统管呢，还是要在这个世界统管？其实当中有些东西真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很完全理解，但是跟我们原先所认为的将来就是只有天堂，那就是我们的新天新地再也没有了了。但是似乎又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要结合我们日后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深一层的去寻求圣灵的指示跟带领，然后我们再拼凑所有的预言。因为你发现预言有时候套在这里，对，这可以这样理解，可是你再看透彻的时候，有一些经文我们还不理解。真的，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逐步逐步，我们越深入去看的时候，越把更多的拼图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到这幅图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比如说如果我们所想象的只有天堂这个概念，那我们就是停在天堂的这个概念。那如果你有新天新地的概念，那你又发现天堂原来跟新天新地是有关联的。那新天新地又跟所谓的那接下来到底我们要与主同作王，到底要管什么，在哪里管呢？似乎又有一些的不同的拼图又在拼出来。所以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可是他们好像还有他的暂时的存在。那似乎这个部分我保留了一个疑问，我保留了一个说我现在不完全理解，所以我想我现在还拼凑不出一幅完整的图画。但是我想关键是我们对真理对将来的盼望是明白的。所以今天的联合国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因为联合国现在所采取的一个方式是他们要求和平，可是怎么求？他们知道不是按照人来讨论的开会就可以和平，所以他们要透过祷告。所以在联合国有一个祷告室，那联合国这个祷告室以前是没有开放的，但是后来你现在在网上也可以找得到。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图画，联合国的祷告室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铁铸成的一个箱子，这个箱子常常有点像棺木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箱子。那联合国为什么会放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它既不是放约柜，好像要做一个约柜， 但是它不是约柜，它也不是十字架，因为联合国基本上有不同国家的代表，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信仰，所以在联合国的这个祷告室里头，他们就是采取了一个，你的神是什么神，你在这里祷告，这个东西就代表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联合国其实里头是有一个非常混杂的，这个混杂的灵，因为他们不是以基督，不是以神，虽然他们的意象是用了耶和华神的预言，可是他们把这个部分拿掉之后，他们只保留了下面，却忘记了这句话，这个这里所说的神其实是创造万有而且要在列国掌权的那位神。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联合国的混乱，所以联合国今天有很多的思想啊观念啊其实是蛮奇怪的。我们也看到联合国虽然好像要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也很多问题在这个社会世界不是他们能够解决得到的。好，最后一段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后面那边就形容了所谓的这羊群的高台，就是羊群的高台是耶路撒冷，西安的城的儿女，就是也讲到西安就是耶和华大君王的城。那么他们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就是原本都要属于神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他们会大声哭号，疼痛的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是灭亡的吗？西安的民，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这里出来住在旷野，到巴比伦去，要在那里蒙解救，在那里必由耶和华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许多国的民聚集要攻击你愿西安被玷污，愿你亲眼见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好像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西安的民啊，要起来踹鼓，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必打碎多国的民，他们的财必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 OK， 这一大段里头在形容又回到现实里面，看到了将来的预言，可是那个还没到，而回到现在来看的时候，就看到原本西安原本他就是被高举的，要超越诸山的，可是如今好像被列国攻打，而且他们要被掳掠，而且他们要好像被羞辱等等之类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困难他用了一个形容，这个困难的形容叫做神子民要经历的是什么？一个惨难之痛。惨难的痛到底是什么？惨难的痛是作为一个男人没有生过孩子，所以我不能够用亲身的经历来说那师母的经历也很例外，虽然我见证师母生产的过程，可是她的经历又很意外，就是神又让她不是她免了那一种的痛。但是如果以一般正常妇人生产的那种痛我们可以从电视从一些影片上所看到的是那一种的痛，哇，叫到死去活来，叫到那一种是那一种好像要杀了丈夫这样子，说都是你害我的那种的感觉，就是那一种的疼痛是好像没有办法忍耐这个天下最困难的那种的疼痛。可是这个疼痛它却是在经过之后，当新生命来到之后，就好像完全忘记了的。所以我也虽然师母的痛不是那种一般所谓的痛，可是当下他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很难忍的过程，说够了够了，以后不要聊了的那种的感觉但是过后他就忘记了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妇人疼痛之后，后来过了看到孩子的时候巴不得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这种的感觉，就是这是人的一个在经历生产之痛之后所看到的盼望。所以当在这个地方先知用了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指出以色列所经历的，好，那这个就表示说原来在一个灾难或者一个考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炼熬炼之后， 是为了得到将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盼望，新生命的一个盼望。所以在这个里头也给以色列民其实看到，你虽然现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未来，你知道将来的话，你就知道你有一个盼望。那对我们来说，今天恐怕我们所处的一个年代真的很不一样。也许我们日后我们会继续经历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当我们有抓住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考验是一个很有盼望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你想象就好像妇人生孩子，很困难很困难不怕，因为你期待的是孩子出来就是一个新的新的一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抱着这样的一个的期待。所以当人生是这样的时候，虽然好像神许可我们经历火一般的试炼，但是目的是要我们的生命经过了这个熬炼，被炼尽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所以当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而被神称赞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过去的熬炼都不是白走的。如果我们不是经过那个熬炼，我们真的还不晓得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踏实的生命，怎么去体会，怎么去感受，怎么去经历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将来的盼望跟将来的应许，这一切的预言都会应验。然而我们今天带着这个盼望，哪怕我们走的时候会经过不同的考验，但是每一次的考验，每一次的打击，都要明白原来都有他真正的利益。我要叫我们更深的去体会，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当主作王掌权的时候，一切都不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抱持这个信心来奔走我们未来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求主带领我们。